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24集。聂之轩理解唐当当的走神，所以又重复了一遍。唐当当点头表示，这个想法从技术上也不难实现。聂之轩继续说道，如果我们获取了 M 使用余额或者进行售卖的微信号码，是不是能够申请定位？也可以根据他以前或者现在的发货地址来判断他存货仓库所在，或者直接获知他的藏身所在，甚至还可以通过化妆侦查直接把他给调出来。肖朗暗自捏了捏拳头，这次我们一定要赢火狐组，关键部分还是要看当当的。天色已晚，肖朗到唐当当的宿舍门口把他给叫了起来。两个人坐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肖朗之前从基地门口唯一的自动售卖机上买了两罐可乐递给唐当当一罐，但是却被当当给推却了。肖朗也不在意，自己打开喝了一口，然后夸张地啊了一声。唐当当依旧是一脸失落，无精打采。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样，没你咱们可抓不着人啊。
唐当当低着头不说话。
你知道上一个案子为什么大家都没察觉，但是我能发现案犯那个动作是在画画吗？
唐当当摇了摇头。
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可是你不知道吧，我在考取考古专业之前还参加了艺术考试，因为我当时的理想是当一个画家，不过可惜了，那次艺术考试我没能考上及格线。
唐当当似乎略微精神了一点，是你画得太难看了吧？
才不是呢，我画画啊很不错，不过参加艺考的那天，我因为前一天和人家打架，被老肖狠狠教训了一顿，所以很颓丧，提不起精神。考试的时候呢，哎，我这一不小心就出了点小差错。
什么小差错？
一个教室的同学都按照考试的要求画一个模特，模特坐在我们教室前面的角落里，我当时因为精神不集中，所以也没太在意，于是就和大家一起画完了，画的也不比人家差，结果却得了零分。
为什么呀？
因为大家画的是模特，我画的是监考老师啊。
唐当当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还是小差错呀，你哪是一不小心啊，那就是没长心嘛。
其实我挺冤枉的呀，这事儿啊还真不能怪我，全怪老师啊。你说哪有监考老师在监考过程之中那一动不动的呀。
唐当当笑了，肖朗你得了吧，你哪有什么艺术天赋呀，别老拿段子来逗我了。
我可不是逗你开心来的呀，你看我只想告诉你一个道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专心，不然肯定会失败的。
好了，我知道了。
唐当当的心情好了不少，他看了看肖朗，点了点头。
你说的我都懂，给我一晚上时间，一定不辜负大家的。
第二天中午，天色阴沉，暴风雨仿佛就要来临，乔红小区里边多了一些生面孔。一名化妆成遛狗人的学员说道，
这马上要12点了，唐当当测算的准不准啊？我们已经等了4个小时了呀。
聂之轩蹲在地上摆弄着一辆被拆开的电动车，低声说道，
相信当当的实力吧，上一起案件不就是他的出色发挥吗？这个比上一次的简单，要是他本人来就好了，
是不是可以更加精准的定位啊？哎，你说会不会是我们来的有点晚，快递已经来拿完货了呀，走了呀？
唐当当连续熬夜需要休息，而且导师不是说吗，天眼小组是幕后，唐当当啊以后肯定是最优秀的迷踪者。至于时间，虽然唐当当凌晨4点就做出了判断，但是快递是上午9点到12点取货，我没必要来那么早啊。
肖朗穿着一身保安制服，满头是汗的来到聂之轩的身旁，
这来了快7波快递了，但接触的人都不是案犯 M 呀，这就要12点了，会不会又出什么幺蛾子呀？
聂之轩没有吱声，抬头看了看表。
哎，我觉得
不对劲儿啊，会不会是消息走漏了跑了呀？
行动规划只有我们组的学员还有导师知道，这一对便衣刑警都是临时抽调的，去干嘛都不知道，怎么会走漏消息呢？小朗，这些快递员你都跟了吗？
肖朗拿出本子，都跟了，你看七家快递都是各个单元投件，有四家是在小区不同位置收了件，两家投完件就离开了，还有一家是八号楼的这一楼车库前转悠了一圈，打来电话之后离开的。
聂之轩眼睛亮了一下，肖朗一拍脑袋，
哎，难道他就是没联系上案犯 M 的快递员？那么 M 此刻应该在八号楼车库的某一间里边，如果他没有闻风而逃的话。
说完，肖朗拎起自己的衣服领口，对着隐藏在衣领下方的麦克风说了几句话，散落在整个小区角落的一些人开始向八号楼集中。用车库做仓库还是比较多见的，如果警方不掌握 M 的这个仓库，他住在这里的话，一边可以藏身，一边还可以经营获利。
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啊？
肖朗此时已经接近了车库，从腰带里边掏出了手枪。周围几个遛狗的大妈见保安居然掏出了手枪，吓了一跳，纷纷避让。聂之轩灵机一动，拦住了几位大妈，从口袋里掏出了警用徽章。好在有聂之轩这个编内的警察，不然学员们呢，连个证件都没有。大妈，你们知道这七个车库哪个被租了当仓库，或者里边住着人吗？
一名大妈说道，住没住人我不知道啊，但是中间那个没停过车。
另外一名大妈说道，
啊，好像是仓库，以前没见怎么用，昨天好像有人进出的。
聂之轩匆忙道谢，跟着队员和警察们向中间的仓库缓缓靠近。车库是一排蓝色的卷闸门，中间的那一间仿佛门下大圆间隙比较大，如果不仔细观察还真看不出来。看起来嫌犯 M 正是藏身于此，并且他没有好好关门，这给抓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没有必要花时间和力气去破门了。肖朗蹑手蹑脚地走到车库旁边，蹲下身去，用力猛提起卷闸门，蓝色的卷闸门就像卷尺一样迅速向上打开。而当大门完全打开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一具尸体悬挂在卷闸门的内侧，此时这具尸体和肖朗之间仅有几厘米的距离，死者不是别人，正是案犯 M。 案犯比肖朗矮了十几公分，此刻他的脚离地面也是十几公分，所以尸体和肖朗处于一种面对面的状态，几乎是唇鼻相触。肖朗着实给吓了一跳，手里边的枪没有端起来，倒是掉在了地上，他连忙后退几步，蹲下捡起了枪。仓库里边堆满了货，主要是成箱的清洁用品，还有一些用塑料包裹着的衣服和装饰物，物品码放整齐，旁边有一张行军床，行军床上散落着一些衣物、计算器、手机等物，但是散落得很正常，并没有明显的搏斗痕迹。货物和床占满了仓库，而且仓库不过是一间独立的空间，周围也没有管道什么的可以拴绳子的地方，所以选择卷闸门内侧顶部的框架作为异调点也算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吊着尸体的绳子就是捆绑清洁用品箱子的塑料绳，也并未发现什么特殊的疑点。
又是畏罪自杀？哎，我为什么要说一个又呢？ 我是想说啊，难道他和 H 一样被人给杀了？不对呀，咱们的消息不可能外泄，怎么可能有人会赶在我们之前来杀人呢？应该还是自杀的可能性大吧。
聂之轩围着尸体绕了一周，疑点在于为何 M 做着好好的生意却突然选择自杀呢？不过现场状况来看，你说的不错，自杀可能性很大。
我知道啊，法医课老师说了，勒死和缢死是要区别对待的，勒死是受力均匀，所以锁沟在颈部一圈都能看到，而缢死是下垂着力点，所以
锁钩最下方身往高处提空。如果是勒死，则他杀的可能性大，如果是缢死，则自杀的可能性大。
聂之轩刮目相看，不错呀，要说是林墨记忆力那么好那就算了，你萧朗居然也听得进去，记得下这么枯燥的法医课，
这可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样说吧，我看死者的颈部后边有提空，应该属于缢死。
萧朗还是有些抵触把他的名字和林墨放在一起比的，但是他没有接话。说完，聂之轩和萧朗一起合力把尸体放了下来。
尸体的尸僵才刚在小关节形成，角膜也不过是中度浑浊，那么说明死者是在天蒙蒙亮那阵子死的。聂之轩说道。
真倒霉呀，抓一个死一个，这明摆着让我们输啊。
早知道当当推理出范围之后，我们立刻来查就好了。当当的推断只是破解微商经商的关键信息，然后获取快递信息，最后根据快递的交接来确定 M 的位置，也就是说他的推断是建立在跟踪快递的基础之上。就算你凌晨四点到了这里，你能找到 M 住的是哪一间吗？连个询问的人都没有。而且我们未必就会输啊，因为我们出发的时候火狐组还在开会研究，说明这一次他们的进展速度比我们慢，即便我们的目标自杀了，我们也能赢。
萧朗的眼睛里边开始放起了光。
好好好，你是主检法医师，可以独立尸检，别等警方法医来了，你先看看有什么结果，然后我们赶紧回去复命。
聂之轩抬头朝萧朗笑了笑，示意他稍安勿躁，然后按照尸表检验顺序逐一查看尸体情况。
面部青紫，睑球结合膜出血点，舌尖顶于牙裂之间，口唇青紫，指甲青紫。
聂之轩一边看一边念叨着，
哎，来点关键的，来点关键的啊。
萧朗嫌聂之轩太墨迹，在旁边跳着脚。
这些都是窒息征象，对于诊断死因非常重要，这些就是关键的。不过这颈部的锁钩有点问题。
萧朗一听有异样，蹲在聂之轩的旁边观察。
你看，似乎隐约的可以看到两条提供的锁钩并没有完全的重合。
会不会是挣扎所致啊？
不会，缢死过程之中挣扎也是有，但是只会在原来的锁钩周围形成擦伤，因为自身的重力把颈部紧紧压在绳子上，很难因为挣扎而改变绳子一条的方向。
那你什么意思呀？
聂之轩蹲在原地不动弹，若有所思了一阵子，突然用假肢配合真手熟练地脱去了死者的上衣，暴露出死者的后背皮肤。
果然如此，这是损伤。
萧朗指着尸体背后淡红色的尸斑中央的一块青紫区域问道。
聂之轩点了点头。勒死和缢死的区别就是绳索受力不均匀，绳索不闭合，但是他杀缢死之中有一种方法，就是用膝盖顶住死者的后背，然后向上方提拉绳索，导致死者像是缢死但其实是勒死。
人死之后再把人吊起来冒充缢死，所以说才会有两道不重合的那个什么沟，才会有后背这一处损伤。天哪，居然和 H 一样是被杀的。嘘，小声点。
聂之轩从半卷着的卷闸门外边看见了已经聚集来的大量记者，派出所的民警正在劝说他们离开。
两个人都是被杀死的，被袭击时都没反应，都被伪装成自杀，凶手是在我们行动之前提前行动获取了先机，这么说这些不是巧合吧？
确实明显不是。可是凶手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呢？还有为什么死者都不做反抗？种种这些实在让人费解啊。
那凶手是挑衅警方吗？
不对，
如果是挑衅的话，那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那为什么还要伪装现场，伪装的还这么不娴熟呢？
不管怎么样，小朗，以你现在的思维，当战鹰组的组长当之无愧了。
萧朗尴尬地笑了笑，
哎，谁当组长都一样啊。对了，你说会不会是林墨通风报信啊？
肯定不是。
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上午我们出发行动，林默一直都在组织基地，只要他在基地，任何往外通风报信的行为都会被监控。
可是这个凶手的行为真让人费解呀。
肖朗怕聂之轩等人觉得自己小肚鸡肠，所以又把话题给拉了回去。
好在小区有监控，可以逐个人进行分析。
围墙这么矮，想绕过大门的监控也很容易吧？
警方会对所有围墙进行勘查，看看有没有新鲜的攀爬痕迹。但是我觉得，如果凶手在杀人之前不能准确地定位 M 的位置，应该不会徒步进入这么大的小区内部进行搜寻。
何以见得呢？
上一起案件你们撤回来以后，我又对现场进行了复勘，虽然现场处理得很干净，完全找不到能够指认或者指向凶手的痕迹，完全没有提取到可疑的 DNA， 但是我们还是发现很多地方的小草都有被新鲜碾压过的痕迹，而且痕迹有明显的连续性，凶手并不是步入现场附近的，而是有一辆摩托车或者是两轮电动车。
也就是说，如果这起命案的凶手和上一起是一个人的话，且如果凶手不明确 M 的位置也要进小区找的话，他就不如骑车进来，可以提高效率。
对，咱们还需要继续我们的任务，所以观察视频的事情就交给警方去做吧，咱们回去静候佳音。
肖朗眼尖，他发现一个记者绕到了车库大门附近，藏在灌木丛里，于是连忙过去要求他离开。
嘿嘿嘿，干什么呢？再拍我削你啊！
聂之轩指证说道，
你应该说未经许可进入命案现场警戒带内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有声小说《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